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这章就是亚沙龙暗得人心谋反。暗得人心的目的什么？就是他要造反，是吧？谋反，亚沙龙暗得人心，那所以他非常像啊那个敌基督假基督一样。那我们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第二章是吧？这是保罗啊，在这封书信里特别提到什么呢？特别提到那个敌基督，啊，是怎么样的光景啊？是个大罪人，啊，是什么？是个不法之子，啊，是怎样的迷惑人，是吧？所以这就是这种人呢，就是亚沙龙，就像这个人一样。我们看啊，提后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一到十五节，整个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说，主来之前呢，基督要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去，有迷惑很厉害，啊，有什么啊？有灵，有言语，有冒保罗的书信，说主来的日子现在就已经到了。保罗说，你们不要轻易动心。所以今天以下的一段，我们看看亚沙龙是怎样的暗得人心。啊，就如同这一个什么假基督一样，啊，这个假基督也就是后来要显现的那个沉沦之子，那个不法之子，那个大罪人，啊，整个这一章就是讲他大罪人，啊，真是迷惑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所以主来之前呢，很多人跌倒离道反教，本来信主以后不信了，是吧？并且有那什么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保罗所指的就是敌基督，也是那个假基督，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这不就是亚沙龙吗？他太迷惑人了，因为他有口才，他有手腕啊，他长得美啊，他头发都是迷人，是不是？这一切就是使得有些人就上了当了，是沉沦之子啊，显露出来了啊，是抵挡主的人啊，而且呢，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以后他就是要代替这个大卫啊，啊，自称为神。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个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个拦阻他的是什么啊，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啊。拦阻他的，我们知道圣经说的就觉得圣灵，圣灵还在地上，是不是啊？所以呢，他还不能完全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时候到了他就显露出来。主耶稣呢，等他出来的时候，那么就是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啊灭绝他啊，用降临的荣光就要把他废掉。这大罪人出来，正式出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了啊，主就亲自把他灭掉废掉他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啊，他为什么迷惑人呢？他会行异能行神迹，是不是？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啊，用虚假的办法诡诈欺骗的方法来害人啊。圣经说呀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是这么双关的诈语啊，来欺骗人啊，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啊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是保罗在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帖后第二章。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些，是不是？你看他很俊美啊，你看很会说话呀，所以下一段大家再看就知道了。这个亚沙龙啊，暗中就得了人心了，是吧？他欺骗，他虚谎 啊，他造谣啊，他说一些好听的话啊，那就是害人，害人是的，双关的诈语来欺骗啊，所以这个亚沙龙啊，可以说也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乖巧，是不是啊？迷惑人，骗人，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十五章，第二十五章。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了50人在他前头奔走。这些个就看见他有所准备。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啊，挺殷勤的，一早就起来，站在城门口的道旁啊，凡有争讼的事，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来，啊，来过来就问他，啊，你是哪一城的？啊，以后呢又。这个人就回答，仆人是以色列的某一个支派的人。亚沙龙就对他说了，你的事有情有理呀，无奈王没有委人委派人呢来听你的申诉啊。亚沙龙就说了，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啊，凡有争讼的事审判的事就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啊。他觉得表示的他比王还了不起，我会秉公来判断啊，都到我这里来就好了。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他马上就伸手拉住他，和他亲嘴，甜蜜蜜是吧？跟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去求判断的人，亚沙龙都是如此的待他们，一个个都被他得到啊。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是吧？这就是假基督啊，暗中得人心，是不是？欺骗人，是不是？暗中得的啊，所以说，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假基督啊，实在已经出来了啊，假基督、敌基督啊，一些个什么呀啊，一些个双关的诈语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撒旦啊，都装作光明的天使来骗人，来害人。是吧？是一种迷惑，一种迷惑，也可以说这就是假宗教已经出来，欺哄人、蒙骗人，啊，蒙骗人、欺骗，搞的是欺骗，啊，底下第七节，满了四年啊，这不是40年，满了四年，就是亚沙龙啊，跟这个父亲呢、啊，跟大卫亲嘴4年以后，亚沙龙就对王说了。请你准我往希伯伦去啊！你看说的都是属灵的话，说的都是甜甜蜜蜜的话啊！我要往哪里啊？啊，往希伯伦去啊！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你看他讲自己去还愿是吧？他要造反，要推翻父王，他说他去还愿啊！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啊，我曾经许愿。我在哪许愿呢？我在我的那个亲戚家，我就已经许了愿了，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所谓的侍奉就是什么呀？就是反叛啊，要什么呀？要自立为王，要做了不起的事情。王就说了，王就听他的，所以可见的大卫一点都没有属灵的眼光啊啊！大卫就说了。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往希伯伦去做什么？造反，推翻父王，自己要做王。大卫都不知道，你说这多危险！所以说，我们常常是这样，是不是？不要以为他说的好，说的属灵，实际都是骗人，都是虚假。啊，王还为他祝福呢。啊，你平平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是吧？亚沙龙打发探子走在前面，走遍了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完了这个暗号都定好了，你们一听脚声那一定就是我要做完了。底下我们看亚沙龙啊，就怎么就在耶路撒冷啊？你看他下面是什么？他就是在耶路撒冷 就请了200个人跟他一块去，这些人也不知根也不知底，你看看诚诚实实的就去了，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那一定是哄他们呢，说好听的话呀，啊，怎么给他们奖赏啊？亚沙龙就去了，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都带来了，啊，所以其中这个叛变的最厉害的是谁？就是亚西多夫，本是大卫的谋士，是参谋长啊，是这么重要的人啊，整个的被他什么呀？被他邀请，被收买了。被收买了啊！而且说亚沙龙献祭的时候啊，又许愿又献祭，这多属灵啊！实际都是欺骗，以这些个为幌子，就这样的啊。这个亚西多夫啊，从本城就被请去了，就被请去了。因此啊，于是啊，叛逆的失败是越来越大。因为什么？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呢，日渐增多。啊，所以这就是亚沙龙的手腕啊，他的欺骗，他的诡诈啊，而成就的事情。这样一来呢，有人就报告大卫了。这个时候大卫才知道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了亚沙龙了，所以大卫就对耶路撒冷啊跟随他的人就说了：“我们要起来逃，赶紧逃走。”这个时候逃还来得及，是不是？失败已经很大了，再不逃不得了了啊！大卫知道逃，是吧？为什么？因为亚沙龙做王了啊！这个我的儿子推翻我了，所以这不得了啊！所以大卫就要怎么要逃？怎么对跟随他的臣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还有一批人跟随大卫，跟随大卫的人是忠心的人啊，是一直肯牺牲舍己的人啊，没有叛变。这些人跟着大卫，你跟大卫你要跟大卫受苦，你跟大卫逃呢，你也得逃，是不是？你要一直的紧紧的跟，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是不是？在最苦的时候你要跟耶稣啊，要跟耶稣啊，好比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不是？几个门徒一直要跟着耶稣，跟着耶稣，只等到最后耶稣被捕了，门徒都逃跑了，门徒都逃跑了，所以他们就起来啊，这大卫带着他们要走，不然就不能躲避亚沙龙了。所以亚沙龙造反一定要躲，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啊不要轻敌啊，不要以为没有事情，要躲开，要逃，一定要逃，要躲开，要速速的要去，恐怕他忽然间啊来到就加害于我们，用刀就杀进了合成的人，这时候非常危险，非常紧急。王的臣仆就对王说了啊，这些个跟随他的人就说了，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愿意遵行啊。这是急难的时候，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有一些人一直紧紧的跟着大卫啊，我们愿意遵行。于是王就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啊，但留下10个妃嫔，这10个妃嫔也是考验他们，是吧？王离开了，你们留在这个宫里可要保守自己啊，是不是？结果呢，这10个妃嫔没有守住，个个被玷污，是不是？王出去，众民都跟随着他啊。所以我们啊，实在是看见你跟随主，是吧？跟随大卫是在苦难中，是在迫害中，是在急难中啊，是在造反中，是不得时的时候，你要一直的跟，这是最可贵的，最可贵的。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就到了什么伯莫哈，是不是？就住下了，暂时住在那里。王的臣仆都在他眼前，都过去了，啊。底下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的那600人，也都在他的面前过去了。这600人是始终的跟随大卫，他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是从开头就一直跟。600人，开头我们知道是400人，从亚杜兰洞就跟，是吧？所以跟主要经过考验，跟主要实实在在。 跟主要在艰难中跟主，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现在跟随受苦的耶稣，将来你才能够得到什么荣耀的基督，是不是？你现在不跟，你什么时候跟？什么最苦的时候才要跟？大卫最艰难的时候你要跟，是吧？人人都要离开的时候，失败甚大啊！跟随亚撒龙人日渐增多，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些人更是难能可贵，是宝贵啊！真正是跟随受苦的耶稣啊！啊，这600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也是经过多次的考验，他们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啊，王的众仆人在王面前就都过去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跟着王的600人也都过来了，啊，都过去了。啊，到第18节，底下呢另外有一个人是谁？也是加特人，加特人就是本质是腓力士人。他是什么呀？他的名字叫以太，啊，以太。这个以太就来了，啊，王就对以太说了：“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你为什么和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啊，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我想这也是考验他，是不是？一个说你本来就是外邦人，啊，你就别跟了。要么你就跟新王得了，啊，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跟我一同来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王也不忍心。这个话我想实在是考验，是吧？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考验，你到底在这个时候你跟不跟？啊，以太来了，愿意跟。下面就是以太的一段话，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先说，是不是？哎，我怎么可能这样让你跟我一起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着你的弟兄们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来带你。大卫催他回去，就好比拿阿米啊催谁啊，催路德回去。你嫂子已经走了，你也去吧，你回去去找新妇啊，有美好的娘家的生活嘛，啊，这个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底下我们大家看21节，这个以太是怎么对王讲啊？他是誓死忠心不离。这个以太他也不是当官的，也没有地位，但是他就是愿意跟王啊。你看他怎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我是誓死不离，你不论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我要一直跟你在一起。大卫就对以太说了：那你就前去过河吧，啊，大卫就允许了。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女孩子就都过去了，本地的人就放声大哭。这个时候是大卫逃的，没有一定的住处，明天都不知如何啊，一切都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大家能够紧紧的跟随啊，所以说真正大哭啊，大哭，是不是？哭也要跟，是不是？流泪都要跟，是吧？这说就是陪陪受苦的大卫。大卫在受苦，大卫在王宫里那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跟就跟好，你不跟也无所谓。现在大卫是离开了王宫啊，大卫现在逃难呢，众民尽都过去了，王也过去了，基伦西众民就往旷野去，往旷野去没有一定的住处啊，往旷野去很艰难呐，啊，他就这样就跟下来了，是吧？这是一段。下面就讲到撒都和亚比亚他，啊，就是这个跟随约柜的人，抬约柜的人，你看看他们是怎样的态度对王，是吧？下面24节，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了，他们人过来了，亚比亚他上来啊，等着众民都从城里出来过去啊。王就对撒都说了：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圣城去，意思说约柜不要漂流啊，把约柜抬回圣城去。 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暂时约柜不能跑来跑去啊，把约柜就留在圣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在神的眼前蒙恩，我还会回来的话，他就能够使我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这是大卫就是有点舍不得约柜把约柜呢要让他们抬回去，为了保住约柜，但是我能不能再见约柜，愿神的旨意。如果神不喜欢见，我就再也见不到了，只求神能够凭自己的意志来待我。大卫完全交托，没有自己的意思。王又对这个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的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纳丹两个年轻人都可以和你一块回去。一块回去干什么？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我等待你们报信可以给我报信。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就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抬回去有危险，抬回去有考验，是吧？但是大卫叫他们抬回去，他们就得抬回去。他们仍是想跟，现在这样情况不能跟，因为约柜要保住，是不是？大卫惦着约柜，所以说就让亚比亚他和这个谁呀，撒都就要回去，两个儿子也回去，目的什么？就给他报信。所以这些个说明，在急难中大卫有安排，是吧？大卫有安排，大卫不是糊里糊涂。下面我们看接下一段，也看到大卫能够安排他的朋友叫做什么呀他的朋友叫做这个他的朋友就是这个，你看我一下说不出来，户筛，是吧？以后就大卫怎么安排户筛，这一切就是说大卫在苦难中，在急难中，在逃难中，他有安排，他不是糊里糊涂的，是不是？你看下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这祷告什么意思？他怎么样祷告亚西多夫的事情？那就是说大卫实在是在苦难中他没有糊涂。大卫蒙头赤脚，我们看三十节这一段，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没有地方去了，要上橄榄山，上橄榄山要爬山，是艰难的所以他是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就说明大卫在逃难中的这些的光景，是吧？一面头蒙住，一面赤脚就一步一步的上橄榄山，一面哭一面走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你说多艰难呢，是吧？流着眼泪想着自己的亲生儿子造反，要推翻他。而且底下有人就告诉了大卫说，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中，大卫更难过了这么一个最得力的最能干的人被收买随从了谁？随从了亚沙龙。亚沙龙当然了，最要紧的希望有能够替他出主意的人，有谋算的人，就随从了亚沙龙。大卫就祷告了，我们看大卫的祷告，祷告简单，祷告要紧祷告非常的什么，非常的针对，对准了祷告。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亚西多夫是最会给人出主意的他真是神通广大，他是什么呀？他是最有智慧最有聪明，能够给人出谋给人出主意。所以大卫就祷告，求主让他的计谋变成愚拙，最聪明人给他变成愚拙。后来神真是听大卫的祷告，大卫就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来了户筛，见到了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就对他说了，你若与我同去，你一定要累赘我，你若是回城去， 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我呢向来呢是做你父亲的仆人啊，现在呢我也来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意思就是大卫想起这个户筛是他的朋友，说户筛要做什么事，就是这个假投降啊，真正来破坏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破坏这个亚沙龙的这一套，是不是？哎，你要跟我同去，一定累赘我。如果你回去啊，你见到亚沙龙，你跟他说，我愿意做你的仆人啊，向来呢，我是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呢，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就是我向你来什么呀？来投降，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啊！大卫知道这个关键是谁，就是亚西多夫。亚西多夫的谋算的一切计谋，亚沙龙一定是看中，因为特别把他请来的嘛，是吧？请来就是要叫他出主意，是吧？所以这个户筛啊，大卫就祷告了，你要破坏他亚西多夫的计谋。即使撒毒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啊，他们两个也在那边，意思说都是亲自的在这个仇敌的这一方面啊。你在王宫里，你听见了什么，你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是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是约拿的，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就可以托这两个人，就是这俩儿子报告给我。所以大卫很要紧的一件事，就随时能够通消息，随时能够知道这个敌情，是不然的话他逃来逃去都没有方向，是不是啊？意思说他们就能怎么样告诉我们啊，托他们就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所以多紧张啊，是吧？这个时候就是一面大卫往山上跑逃难，一面呢这城里的光景，亚沙龙现在已经进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就是他根本不是想仅仅在希伯伦做王啊，他是要在耶路撒冷啊，因为这个是大卫的城，大卫做王的地方，他要做王啊，把亚沙龙把这个谁把亚西多夫也请来了啊。所以以后就看到了这个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竟然被户筛推翻啊！你看看他竟然能够全体都采用这个户筛的这个什么户筛的这一个计谋，这是神做的呀，是神奇妙的作为，是吧？这不是人做的，这是非常奇妙。为什么？因为大卫是这样祷告，大卫求的，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成愚拙。他棒得了不得，了不起的棒，他是出主意啊，像人跟神说话一样了不起，但是求主败坏，是不是？所以这一章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苦难中也怎样的跟随大卫，如同我们今天在黑暗中，在苦难中，在迫害中，我们该怎样的紧紧的跟着我们的主。保罗在患难中啊，他说我亲爱的路加还在我这里，又说你来的时候要把提摩太带来，要把马可带来啊，还有许多都是跟在保罗的身边。但是他也伤心地提到了迪马现在离开了我，本来在哥罗西啊，在腓利门的时候，保罗两封书信都提到我的同工迪马问候你们，是保罗的同工，是亲爱的同工。如今呢，保罗在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最后写这封信说第四章说，他说迪马离开了我，这也不稀奇。所以苦难考验人，是不是在患难中就考验你究竟是不是跟保罗，要跟耶稣，要跟到底，是经过考验的，是不是？马可开头不大好，年轻轻的开小差，是不是？第一次出发就到了第四站就离开了，啊，保罗都主张不要再带他了，没意思， 啊，年轻人想家就走了。但是以后呢，保罗特别的提醒，特别的提出啊，你来的这把马可带来，他这个做主的工作对我有益，我需要他，是吧？所以一个人要改变，是吧？开头不好，以后要跟，一直跟到底，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一章圣经啊，就看见了，在大卫遭难的时候，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的时候，是橄榄山的时候，真是有极多的人跟着他，基利提的比利提的一直跟着他，是不是？这个谁？这一个撒都和亚比亚他啊，也要跟。后来大卫叫他们回去啊，为了保住了这一个约柜。啊，让他们回去，他们也就是要回去。大卫叫他们回去，他们要回去，忠心王所托付的工作。啊，现在这个户筛也是最后一名了吧？是吧？一个一个大卫都安排了户筛。啊，大卫说什么？你要跟着我就累赘我，是不是？因为都知道你是加特人，你呢啊要去哪？去耶路撒冷。啊，去跟着谁？表示说你要跟着亚沙龙。啊，结果呢，大卫就给他这么一个任务，为他能够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后来真的是这样，是的，就是说，神给你有聪明有智慧，你肯不肯顺服，听大卫的话，听大卫的安排？所以这章我们看见大卫有几件事都是有所安排。有所部署，知道该怎样做。大卫要逃难，需要有人来报信，所以就安排了亚西多夫，不是安排了这个撒都的儿子和这个亚比亚他的儿子，起来报信啊，我们好知道消息。所以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各就各位，是吧？在苦难中啊，都一直跟大卫，跟大卫啊。这就是这一段呢啊，你看看大卫在哭，大家都在哭，一面哭一面上橄榄山啊，蒙头赤脚上橄榄山，而且在祷告啊，这个祷告很要紧，是不是？这祷告不在乎长，最要紧你祷告的对准，对准仇敌的要害，对准的亚西多夫。后来他竟然没有其他的意见，他竟然上吊自杀死了，是不是？这就是祷告的一个结果。大卫的祷告有能力有权力，是吧？所以在苦难中一定不要忘记祷告，一个要跟着走，一个要祷告啊，祷告就能够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那这是今天十五章啊给我们看到大卫最苦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很多人跟着大卫，跟着大卫啊，但是呢啊，那个随从亚沙龙的人日渐增多啊，我们今天不怕跟随亚沙龙的人日渐增多，也不怕叛逆的失败是甚大，要紧的是我们要紧紧的跟大卫，紧紧的跟大卫，在受苦中跟大卫，是吧？这个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我在磨练之中啊，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啊。主的安慰就是有些个门徒，这些个门徒都一直的跟啊，所以说一直跟耶稣是最艰难的了，是不是？在艰难中你要跟到底的跟。